每一个人都希望拥有一个宝藏，叫自己的生命可以得到满足。我就拥有了一个宝藏，就是圣经，因为它是神所默示的，在教训、在督责、叫人归正、教导人学义的事上面，是可以叫我蒙福。所以让我和你一起去认识圣经。收音机旁边的朋友你好，林峰在空气中又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了。能够和你一起查考神的话语，是上帝给我的恩典来的。我们很希望在神的话语里面能够互相的提醒，一起去明白上帝对我们的爱，并且在这个世界里面祂要给我们奇妙的人生。如果你对于神的话语是有任何的疑问，我希望你写信同我分享，同我联络的地址在节目结束的时候我就会报读出来。希望你按照住我所报读的地址写信话给我知你心里面的疑难，或者你在日常生活里面所经历的事情。今日在我们查考神的话语之前，让我们一起去仰望上帝。亲爱天父，多谢你给机会我们去查考圣经，求你用圣灵开我们的心眼，叫我们明白你的话语。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上一次我们已经讨论到约拿听到神的选召，要他尼尼微，但是他坚持不肯，他就要逃避上帝的面。当他逃避上帝的面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所遭遇的事一切都很顺利。其实这点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不要以为逆境就不合神的心意，顺境就一定在神的带领里面。顺境逆境不重要，重要的是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有没有顺服。如果我们不顺服神的旨意，但在顺境之中，这个都是一个危机。反过来，当我们顺服神的旨意，但是落在逆境之中的时候，我们都不需要惧怕，因为神始终他会眷顾会带领的。所以我们不要那么容易就用环境的顺逆来到决定事情是不是神的意思，是不是神的计划。好了，我们今天就继续去看约拿，他要逃避上帝，那他所遭遇的又是什么的事情呢？我们今天要查的是由第一章的第四节就看到第十七节的。有圣经的就请你现在打开了，我们先来到读，就是第四节至到第十节先。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烂，水手便惧怕，各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轻些。约拿已下到底舱躺卧沉睡，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啊，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灭亡。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我们祭签，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于是他们祭签，祭出约拿来。众人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你以何事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属哪一族的人？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干地之天上的神。他们就大大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首先在这里我们看到约拿这个时候，他虽然上了船，但是途中船就遇到大风浪。讲到大风浪，我们要知道这一场的风浪是由上帝所兴起的。耶和华使海起了大风，这一场大风暴是来自上帝的命令，是一个非比寻常的风暴，是超自然的。所以我们特别要留意这一点，有些风是自然而来，但是有些风是超自然而发生的。譬如在新约的时代，主耶稣和门徒也都曾经在加利利海上面经历了一场超自然的大风。当时耶稣一样在船上面沉睡，而其他的门徒就是怕得要死，他们恐怕自己快要灭亡。这一场风暴 连嗰啲渔夫门徒都预测唔到，佢哋真係恐怕自己要灭亡啦。的而且确，呢一场风暴係属于超自然嘅风暴。不过呢场风暴却系唔系好似约拿嘅风暴系嚟自上帝，反过嚟系嚟自撒旦。因为魔鬼撒旦想藉住呢一场嘅风暴嚟到消灭耶稣基督。喺马可福音第四章第38节记载就话，彼得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么？唔通耶稣真系唔去干预呢场风暴？到底点解耶稣唔理呢？系咪无法制止？当然唔系啦。我哋睇翻约拿，喺约拿嘅经历里面，我哋睇到神就系要用风暴。冇错，用风暴并唔系最好，但系上帝要成就自己美好嘅计划，所以佢就会用到风暴。因为上帝要拯救尼尼微嘅人，上帝要呢一个背叛佢嘅先知回心转意，重新尊重神嘅命令，重新做一个顺服嘅工人，按照上帝嘅命令去实践去做事。呢一个可以话就系神嘅心意，所以神呢个时候就兴起咗一场超自然嘅风暴啦。喺第一章第五节里面，圣经清楚话：水手便惧怕，各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轻些。呢度啲水手讲得好清楚，佢哋系水手，就一定熟悉地中海嘅水域。据佢哋嘅观察，佢哋嘅经验，应该系冇暴风、冇大浪，但系呢个时候竟然就出现，所以佢哋恐慌，佢哋惊惶。但系另一方面咧，先知约拿，佢呢个时候反而一个人安安静静喺船舱里边躺卧沉睡。或者我哋会以为，当一个人离开咗神嘅旨意而有去犯罪或者有罪疚感嘅时候，佢一定内心会感到好痛苦，佢一定会受尽良心嘅责备，甚至精神情感都会闷闷不乐。我哋会以为咁，但系事实上唔一定嘅。睇下约拿就知啦，佢完全冇呢种犯罪嘅内疚感。虽然佢系同神嘅旨意背道而行，走向完全相反嘅路里面，佢完全冇理会到上帝嘅吩咐、上帝嘅命令。佢只系想离开尼尼微越远越好，因此佢先至决定要去他斯。可惜约拿，佢虽然满怀信心，佢以为自己可以成功，所以佢可以呢个时候安然入睡。但系佢内心并冇因为咁就有一半丝嘅罪疚感，佢唔觉得离开神嘅旨意系一个唔妥当嘅地方。不过上帝就唔同，上帝知道约拿咁样做法系相当之唔妥当，所以上帝要用大风，要用船桨去叫醒呢个沉睡嘅灵魂。海上面嘅风浪的而且确好大，嗰啲嘅水手个个惊得要命。圣经话俾我哋知，佢哋都系异教徒嚟嘅，佢哋去寻求自己嘅神，佢哋拜咩神，佢哋就系求佢哋所信奉嘅神，希望俾佢哋有平安。甚至佢哋甘愿喺财物上面遭遇到损失，亦都在所不惜嘅。但系始终佢哋未揾到真正嘅平安。然后去到第一章第六节，我哋睇一睇第一章第六节里面呢度话：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啊，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灭亡。在第六节里面，我们看到这个的船主开始很不满，约拿竟然在大风大浪船就要沉的时刻还竟然可以呼呼入睡。他认为约拿这样是完全不妥当的，难道大难临头他还可以自己独善其身？他还可以享受在睡眠里面那种的安稳吗？船主觉得约拿咁做法系完全唔合理嘅，冇错。喺呢个大风大浪里面，真正只有约拿先至系可以入睡，佢亦都系呢个船里面唯一可以安睡嘅人。喺呢个大风大浪里面，约拿竟然可以呼呼大睡，而 于是船主就催佢起身，叫佢快啲啦，求下你所信嘅神啦。或者你嘅神就会顾念我哋，否则我哋都会全部死㗎。喺呢个咁样勉为其难下面，约拿先至慢慢嘅爬嚟咗佢张床，走上去甲板，佢睇到波浪翻腾，船的而且确就快要去沉落去，喺呢个波涛汹涌里面。呢班嘅船员，佢哋就做咗个决定。第七节话，船上嘅人彼此说：来吧，我们祭签，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于是他们祭签，祭出约拿来。嗱，呢度咧就讲到佢哋去抽签啊，睇下边个人将呢个祸带出嚟。我哋要明白，其实抽签就同赌博有关，系上帝唔中意。但系呢个时候，呢班迷信嘅渔夫、迷信嘅水手，佢哋冇其他方法，就唯有睇下抽下签，嚟到应下边个将灾祸带出嚟。结果就抽出咗约拿。嗱，讲到抽签抽出约拿，我哋又睇到咧，似乎咧好似真系上帝用咗抽签嚟到叫人知道约拿嘅问题。我哋讲过，抽签似乎就同赌博相关，虽然系当时近东嘅风俗，但系呢一点绝对都唔系圣经里面容许嘅事嚟嘅。但系为乜嘢上帝又喺呢一次嘅时刻里面让抽签系能够抽出约拿呢？事实上呢度有一个属灵功课要我哋知道，就系、是、抽签决定一啲事情应该点做呢，唔合神嘅心意嘅，所以我哋必须要谨记。抽签有好多时候同赌博相关，虽然好多嘅联欢会里面，甚至教会举办嘅联欢会都会有抽签嚟做抽礼物，但系抽礼物同抽签去获边啲大奖呢，两者系唔同嘅。因为我哋大家攞啲礼物嚟互相去抽咗，大家一齐去高兴呢，呢个只不过系纯粹我哋大家嘅娱乐。但系如果大家寄望抽签里面赚取赢取呢，就好似买彩票一样，呢啲唔啱嘅。无论社会甚至系国家越鼓励赌博，将来国家就会出更多道德嘅问题，最终极就会带嚟贪污，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最后就会得不偿失。好可惜，今日好多嘅政府，佢哋为咗短期嘅利益，就不停嘅去开各种嘅赌博，肆意喺中间嚟到将人民贪图富贵嘅钱凝聚一齐嘅时候，中间抽到佢嘅税项可以用嚟发展国家。其实呢种谂法可以话系本末倒置嘅。故无论如何，我哋睇到呢度呢一群异邦嘅水手，呢一啲拜异邦神嘅人，佢哋决定要去抽签睇下到底发生啲乜嘢事。好奇怪，佢哋嘅抽签的而且确就抽出咗约拿嚟，就好似我哋睇到约拿要逃避上帝呢、这个时候，上帝就用抽签要将约拿推翻去审判嘅台前一样。神似乎是同意了要用这些这样的方式。如果我们以为神是同意了这种抽签的方式是可以做到神的工作，那今天可能我们很多的事，如果教会有些工作要决定但是不知道做哪样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决定抽签决定。因为既然神可以叫外邦水手抽签找出约拿，那今天我们都可以在教会事工里面抽签决定，这样我们就真是大错特错了。我哋试睇下喺撒母耳记上第28:7-10就讲到扫罗王佢走去揾交鬼嘅妇人，要请死咗嘅撒母耳上嚟。而圣经记载就似乎真係死咗嘅撒母耳就喺阴间走上嚟一样。咁我哋系咪就表示神喺某程度上面又同意我哋可以揾交鬼嘅人去交一啲圣经里面嘅伟人嚟到知道上帝嘅事呢？绝对唔系呢。我哋知道咁样，我哋就完全误会咗圣经里面所讲论的说话了。我们要知道这个时候这班异邦的海员他们抽签，他们去抽出了约拿，没错，这个是上帝容许他们这样做，因为在他们里面他们根本上不知道哪一个是神，所以他们唯有用这个方法去寻求对一件事情的了解，并不是叫在神里面的人要做这样的事。我在这里想讲一个在牧养上面的例子，就讲到有一些事看身是完全不妥当的，但是最后它是成就了神奇妙的作为。 有一位初初出来传道的青年传道人，这位麦传道，他跟着一个牧师去学习牧养教会。他学到怎样跟一些未信的人来到交往，怎样去关心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在他们的教会里面有一位李太太和他的女儿，他们在教会里面都很热心。很可惜，就是李先生怎样都不肯去教会，也都不肯相信神。有一年的圣诞节，教会有一个特别的活动，李太的女儿也都有机会表演。于是麦传道就叫李太讲，请埋李先生来欣赏下自己的女儿怎样去表演。后来这位李先生的而且确来到教会，于是麦传道就细细声跟教会里面一些人讲，跟这一位李先生多些的倾下偈，跟他握下手，表示对他的关怀，对他来到的欢迎，等他呢对教会有个好的印象。结果有好多的人就好主动地同呢位李先生嚟到倾偈，同佢握手。完咗聚会返到屋企，呢个李先生就话：教会啲人好虚假，都唔识我嘅，係咁要同我握手，佢哋呢啲咁嘅假热情我真係睇唔过眼。你睇个心里面好唔舒服，就话返俾麦传道知。麦传道知道咗，咁佢知道啊，可能唔同嘅人有唔同嘅个性啦。到后来又到复活节，咁佢个女呢亦都有另外一次嘅表演，咁于是亦都係请埋李先生嚟。呢、这个时候麦传道就提醒弟兄姊妹，叫佢哋呢同佢保持一个比较平静啲嘅接触，唔系唔理佢，而系俾佢一啲有自由嘅空间。结果喺嗰次嘅聚会里面，弟兄姊妹只係同佢好普通嘅打个招呼，倾下偈，唔敢太多嘅骚扰佢，唔敢太过热诚。但是呢位李先生回到家的时候就说，教会的人太冷淡了，都不欣赏，都不欢迎人，以后我不再去这个教会了。事实上无论你怎样做，这个人因为想去拒绝神，不想去教会，所以只是对教会所有的表现是诸多的挑剔。他希望找藉口告诉自己的太太，以后不需要再去教会。事情似乎看来就再没有任何的机会了。但是谁不知有一晚，麦传道基本上已经上床睡觉了，突然之间他的门铃就响了，那位李先生出现在他门前。这个李先生的面充满了恐慌，然后他就说，我可不可以进来跟你谈几句。麦传道说当然可以，于是李先生就入到他家。然后李先生告诉他，他是开干洗铺的，在干洗店里面有一个女人是跟他打工的。他说几日前这个女人在街上看到一个上命的，这个上命的人就告诉他，你要小心了，如果你不听我话，你就会过几天突然之间就会死的了，你不要理怎么死，总之你的命就是很短的。不单止你，你知不知道有事搞你们，跟你做事的那间公司里面那个老板一样会死于非命，而且很快就死的。那个女工回到跟他讲的时候，他们两个都哈哈大笑，如果是这样的，那就真的很恐怖了。但是他们两个都不信，事情就是这样。点知过了没几日，干洗店那个的女人，她上班的时候匆匆忙忙，可能因为迟呢，走过马路的时候一下不好彩就被车撞到，这个意外是很仓促出现的，所以那个女人是当场被车撞死。那这件事一发生的时候，这位李先生听到，她真的心里就很害怕。他说那个看相的人讲的说话是不是真的那么准的，是不是真的那么灵的呢？如果我就是要死的时候，那我怎么算？他不知道找谁，他就想起这位麦传道。因为过去麦传道曾经多次去探访过他，他不来教会，麦传道就主动找他。虽然他一再拒绝跟麦传道谈到信仰，但是多少种是接触过，所以突然之间他想到的就只是这个麦传道。于是他就走去找麦传道，问他件事到底会怎样的。麦传道就告诉他，没错，这事听起身真的很得人惊，也都明白为什么李先生这个时候你这么怕，但是你先安定下来。事情有些事发生的而且确是很巧合，我们有时真的不能够解释，也都不能够明白，但是又这样不是表示你一定就会好像那个女人那即刻就死的。但是那个李先生不听，他说那个女人都死得，为什么我不会死？我现在来找你并不是说我 知道你有方法叫我唔使死，我只系想问你一个问题：如果我真系要死，我就要预备，真系要死，咁系咪真系有地狱噶？系咪真系有天堂？你话俾我知啦。麦传道成个人都呆晒，于是佢就即刻请佢坐低，然后就攞一本笔记簿，开始就话俾佢知乜嘢叫做信仰，跟住攞咗一啲福音嘅小册子，一本四个属灵原则，然后话俾佢知上帝爱佢，人有罪，所以完全同神隔绝咗。不过耶稣基督就系解决人类唯一嘅救法，佢叫人嘅罪可以得到赦免，佢为人嘅罪而死，为人嘅罪处理一切嘅罪债，结果为人而复活。人只要凭信心相信耶稣，相信神爱我哋，相信我哋有罪，我哋打开心门请耶稣，我哋就可以得救，我哋就可以翻到去神里面。纵使离开呢个世界，我哋都知道可以喺神嘅恩典之中。结果嗰位李先生喺嗰一晚就相信咗耶稣啦。麦传道同我讲到呢件事嘅时候，我心里面感到真系好奇妙，似乎撒旦一种愚弄，突然之间就变成咗别人一份嘅祝福。所以我相信世界上面有好多嘅事可以完全唔合乎神嘅心意而发生，但系上帝佢嘅奇妙就喺呢度，佢可以叫一啲系佢唔愿意见到嘅事情出现，但系神却可以改变佢嘅答案。结果呢、这个麦先生佢决志信主，同样抽签揾到边个人有问题呢？完全系唔合逻辑，亦都唔系上帝所喜欢嘅。但系呢个时候，呢班嘅海员，佢哋再冇任何选择情况下边，结果佢哋就做咗呢一个咁嘅决定。而最后，上帝亦都用咗佢哋呢种咁样无知嘅行动，去表达咗佢自己心里边要去表达嘅事。所以我哋可以睇到，上帝佢系无所不能。虽然呢件事唔系一件上帝中意嘅事，但系上帝都可以容许呢啲事去表达出佢自己一啲要做嘅工作。嗱，听起身嘅时候，我哋就觉得咁样好似同神嘅本质有啲嘅混淆。但系我哋要明白，我哋嘅主，我哋嘅神系大能，抽签揾出边个出问题，呢、这个并唔系犯罪嘅事，所以上帝可以用。亲爱弟兄姊妹，希望你听嘅时候，你真系认真嘅留意。喺呢个时刻，上帝兴起咗个超然嘅风暴，而就用咗呢一班人佢哋迷信嘅手法，一种莫名其妙嚟到决定事情嘅行动，去彰显咗上帝自己要做、要向佢哋宣讲嘅事。我哋睇到后来呢班嘅水手，佢哋都有好大嘅改变噶。跟住我哋睇第八节咧，第八节话：众人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你以何事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属哪一族的人？相信约拿他上船和在船里面的日子，应该是和水手谈过偈的。但是约拿就没有将自己个人的资料很清楚地告诉其他人知。很明显，约拿并没有在他们面前讲到关于神的事。这一点是很自然的。为什么？因为一个已经离开了神旨意的人，他是绝对没有能力去为神做见证。这一件事我们就应该值得留意。如果我们离开了神的旨意，你不要想你自己可以有效地继续为神你都去作见证。约拿没有向人说他自己是一位先知。船上的人抽签就抽出了约拿，先至问他，哎，点解你将呢啲灾祸带到我哋嘅船上边啦？你就系做啲乜嘢嘢噶？你到底系从事啲乜嘢工作？始终约拿都冇话俾任何人知，佢系神嘅先知。佢只系话俾佢哋知，佢系一个北国以色列人，住喺黑马。至于佢点样离开家乡嘅事呢？佢冇直接就讲到，佢只系讲，在家乡里面他是敬畏神的。虽然讲到他是敬畏神，但是圣经没有告诉他，他将自己的身份向别人显露。其实原因很简单，当他离开了神的旨意，他就根本上不敢再宣告自己就是神的工人了。我们看第九节， 第九节话，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干地之天上的神。约拿宣告，他说我是一个希伯来人，意思就是说他只是拜独一的神，不拜偶像。他拜的是一位创造的神，是一位真神。约拿向船上人讲：我敬畏耶和华，这个神是创造沧海和干地的。水手对于以色列的神多少是有一些了解，因为他们是生活在地中海的。然后在第十节，一句令我们发人心省的问题就出现了。第十节，他们就大大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虽然约拿可以假装一概不知，但是当他面对着这班水手向他询问的时候，他毫无隐藏。他说：我今次去他斯不是旅行，也不是想自己做生意，本来我是为神有些任务要去尼尼微，但是你们明白尼尼微是一个怎样的城，所以我就自己走咯。在这段对话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出现了。船上的人就问约拿：为什么你这样做？这个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一班不信的人竟然向一个信神为神工作的人问：为什么你要这样做？为什么你要离开神？这些说话可以叫约拿感到惭愧。其实这句说话今天也都是我想问你：为什么你这样做？如果你做了一些违背了神心意的事，你有没有好好的想过为什么你这样做？求主亲自的帮助。如果你真的做了这些事，快点在神面前认罪。如果你想同我分享的，都希望你写信话俾我知。好啦，我哋今日查经就到呢一度，下一次我哋继续去查考第一章其他嘅经文啦。听完咗今日认识圣经节目之后，有任何意见，请你记得写信俾林峰啦。林峰呢就是双木林，枫树个枫。好啦，下次再见。